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节目，我是慈韵。我们说这两年来全球的人类饱受疫情之苦啊，小三灾已经看到了。在佛经里头，小三灾就是饥馑、瘟疫、刀兵劫，世间人间的一切病相已经浮现出来，只是长时间以来呢累积的众生共业，这四个字非常的关键哦。这一份沉重的业力呢，人类正在共同的受苦报，那怎么办呢？我记得很早期上人就说过了，就是必先要救心，没有办法医病，那就是要医心嘛。我们的心净化人心，心呢要调整回正过来，比如说呢改变生活习惯，改变饮食啦、就像说呢要注重环保，就是环境保护，不伤害动物，不要吃他们的肉。所以吃素呢是一口万利，每一天每一餐哦，您都可以很轻松的积善造福，每一口都不跟动物结恶缘，要结好缘，每一口呢都可以与地球共生息，每一口都可以让你身体健康。所以出一张嘴就可以来救全人类跟地球，您要不要呢？吃素是一口万利，我相信答案是很简单的，您也都知道了，只是呢一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不过要祝福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这个愿望是可以达成的哦。衷心的祝福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爱洒人间。
大家都冷漠了，互不关心了，遇见解不开的难题就哭泣了，有你给我十足的电力，就不再担心变得有勇气了。当世界都变了，人情都淡了，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了，我加油打气，就不再担心变得有信心了。温暖因为你的正义，绝不退让，没有懦弱放弃，困难有什么了不起，安心来自你的鼓励，爱着胸脯安心来自你。安心来自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安心。
心也是收集在慈济歌选里头，他的歌词写得蛮好的。当大家都冷漠，互不关心，世界都变了，人情也淡了，遇到解不开的难题就哭泣了，怎么办呢？ 是你为我加油打气，有这股的温暖就像正义一样，所以呢，我的安心是来自你的鼓励，不再担心，变得有信心了。此刻呢，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这一份的安心有信心哦。好，我们来进行的是心灵阅读。
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中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享受心灵阅读。
心灵阅读为您挑选的这一篇文章里面说，上天很用心，我们越怕的事情越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我们好好的学习面对，不要轻忽每一次的考验。这个时候不过关，他总会在其他的时候再次的出现，所以要正面的去迎接考验，比选择忽略他呢是要有担当。所以他在告诉我们，每一次的考验呢，我们都要勇敢的来迎接他，并且承担起来。收听爱撒人间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6:10到7:00，慈云在空中陪伴您。您也可以在大爱网络电台的 Podcast 呢，随选啊，那随点都可以听到你想要听的节目。除了看大爱电视台、看慈济月刊之外，还有一个大爱广播呢，应该是你生活中的好朋友。他不用花眼睛去看啊，您随时的开车啦、做家事等等呢，都是可以随时来收听文法的哦。好，今天要为您安排的呢是5月5日星期四这一天下午的致策会，是医院和学校校院的联席会。上面就谈到了医教一定要合一，中西医的合疗呢也是30多年来上人的心愿，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达成，那么还要再进一步啊。尤其静思本草饮啊，这个药草是天地至今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啊，所以上人实在是非常的用心，还说呢，像面包树啦，像香蕉的皮等等啦，都是可以继续的再去研究的。这些的药草以前是没有去开发，它就变成没有用，那现在我们用心去研究呢，它的价值就会出来了。再谈到乌俄的战争呢，那的确是很苦啦，又受到疫情之苦，这一波呢看不到摸不到的瘟疫怎么办呢？当然就是病没有办法医，就是要医心嘛，人类的心啊生病了啦，一定要把它调整过来，要净化人心，观念呢要对啊，人生的价值观呢是要走正路的。我们用心来聆听上人在5月5日这一天的致策会开始。
医教一定要合一，尤其是现在更能体会到医教合一。那我也感觉到说，我来到花莲，真正的所做的没有错误的，所以底下祖先紧接着教育呢，在医学院甲护理学院就这样开始。现在教育30多年了，看到了我们的医师，看到了我们的护理 已经呢都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每一颗细啦，大家都可以哈，那用这一份心，所以说来今天听到了一教合一啦，这是我一直以来啦所期待，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年来中西合并，这也是三十多年前在被医疗那当中，等于是三四十年前的心愿，期待呢西医中医一定要合并起来，因为一定要互相的尊重，医疗要互相尊重，尤其是天地之间、啊、是原来都已经都有一个大有可的了，它有隐藏的无限量的药材，其实呢草啊菜啊树木啊里面都有它的成分，都有它的药材，会记得说八字露，咱外面有种八字露，八字露你知道吗？像面包树，你们也可以去化验面包树的根，它也有成分在。总而言之啦，不关系哈，尤其是香蕉，大家在那吃香蕉，那都会那摕到香蕉的想到讲，不只是香蕉的肉，香蕉的皮，不只是香蕉的皮，香蕉的长，其实呢。都有它的可用的，总是呢，天地万物啦，没有无用的物件，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它，没有去利用它。所以说吼，天地万物啦，都是一个真正是很有价值的、含藏的这个大有库啊，天地有美啦。那就是法有依，爱知影方法，方法，你教育嘛是方法啦、啊，你用什么物件也是方法啦、啊，总是呢，天地，天地啦、啊，总有病啦、啊，总是呢，法药医啦、啊，所以这个法呢，来得的含藏的非常奥妙的，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什么款的人都要互相尊重哈。那什么款的体系都同样，总是呢很期待我们大家共同一心呐、啊，为天下呢一切的苦难，不管是现在受到了哪种的战争之苦啊。或者是呢自然灾难的苦啊，或者是向来呢贫穷饥饿的苦啊，普天下真的苦多啊，那我们大家要很知福，要知福，第一后呢真正的要启发这一念心，多造福，造福的人会自我感觉清安自在，不是拥有很多，拥有很多呢是负担，压力会很大，拥有很多了，负担压力会很大，拥有呢要懂得利用，这叫做智慧，这叫做造福，叫做慈悲，所以佛法对我们的教育叫做悲智相应，这个是福跟慧，悲那就是慈悲，地慧呢就是喜舍，我感觉到说慈济呢一个四大事业啦，就是慈悲喜舍，慈就是慈善，悲就是医疗，人伤我痛，人苦我悲，这就是医疗。喜就是人文，舍是教育，所以 教义呢，爱把你所有的你所知的要传下去，这叫做舍。所以哈，慈悲喜舍，这都是在我们的四大次业啦汇合起来。我真家己感觉到真欢喜，就是讲哦，这世人每一件事都做对，所以这就是让我清安自在。这种因缘果报啦，清安自在。现在挂碍的总是呢，真烦恼，这是人间的无明打不开，感觉到说吼，实在是很无奈。啊，我都会去想着讲，佛陀来人间都无法度起开人人的无明啊，那何况讲我，自我安慰一下。刚刚听到了推述，我感觉真安慰。我们的医护同仁、院长啊等吼，大家呢都能这样的核心起来，一起来推述，这就是表达呢悲智相应，不是盲目的讲哦，师父讲叫大家人受息的，应该呢都有去体会到了。受洗五谷杂粮已经足够我们的身心的营养，对心无障碍，对身体呢有够营养。所以吼，这受洗爱疼惜，疼惜所有的生命，这嘛是叫做智慧。总而言之啦，好好的静静的想，我们应该。会同四大次业八大法印呐，大家人步步踏实行，看看讲吼，现在这一群菩萨应该也都在线上呐吼，他们都会听到、看到啦。不同宗教哦，就是呢，共同这一念爱心哦，凝聚起来。其实天地之间没有什么宗教的名称呐、啊，其实呢是共同一个爱。为了讲吼，爱认清楚讲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其实呢都是丢三离四的定，其实通通名叫做人。天地人间呐、啊，理总是一条叫做真理，真理。就是吼，天地、天甲地啦，这个大空间，就是人甲人的中间，中间呢就是爱有道理，所以呢，天地人间呐，甲整体道理，这都对啦。总是呢，我们爱的能量啊，不忍众生受苦难，感恩现在。为那一群呢、啊、在逃难中的，无法度去计算，天天都是呢无停歇吼，啊，伫咧安尼逃难中，伫咧往一条呢一个界限，那要跨过了那一个线，这国家地图一算，那搭过去啦，都叫做平安吼。就是在边安的这一块呢，有一群人，不同国度的人在那里，要如何呢来帮助他们？这都是用真多一个宗教加人道精神的团体都在那里，我们的结合底下的所在，那就是菩萨，菩萨引起哈，菩萨呢也更有情。干我了人间吼，人人受到了这样的苦难，人的苦可以同体大悲，能理解，愿意投入帮助他们，这都是很感人的事情。总而言之呢，感恩各位菩萨四大智业啦，共同一念哈。愿孝合一啦，慈善与人文同样呢都是来 共同要安那个结合和好起来，大家人吼净化人心啦，祥和社会啦，但愿呢能让天下人间国际都能和平，这都是要期待人人虔诚来祈祷哈。那这就是我最近呢也跟他提起祈祷，用虔诚的心啊上到诸佛菩萨听，很多的无奈那不得不求菩萨诸天护法。所以过去我不能安尼，但是今晚呢一定一定好用大家啦，不管你是什么信用，总是要虔诚共同虔诚祈祷，上重要互相互爱，这咱爱保护心灵，表达出了咱的虔诚。所以呢，如数用素食啊，表达呢咱的虔诚，祈求天地平安吼、哦，这嘛是真重要。何况讲吼，素食一定是对身体健康，并从口入多少呢？多少的肉类啦，里面呢都有含着它的病菌，应该都会有。所以呢，我们假如保持了干净，才能净化人间，人间人心啊，才能让天地和平。感恩现在前线的菩萨在线上，感恩哦，大家都要把自己也要保护健康哦。同时呢，感恩全球的慈济人师父的话，跟现在呢我们大家菩萨聚在一起所说的，大家都听进去了。但愿人人平安，天下呢疫情啊快速的平安归期哈，人人呢真正的健康啊！感恩大家，祝福菩萨，感恩。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5月5号星期四的下午，智策会上人对慈济医院以及慈济教育置业提共同的勉励、哦、当年上人也是这一念不忍众生苦，所以创办了花莲慈济医院，而后呢有了医学院，有了慈济大学，四大置业呢到现在都很完备，每一项的置业都是为了人间所需要而设设立的。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话不太忍心、哦、那就是上人说呢，我们一定要虔诚的来祈祷，过去呢不曾这样子的来祈求佛菩萨。那这一波的疫情以及小三灾都陆陆续续的浮现出来，我们一定要虔诚的祈祷每一天哦，让我们共同的心声能够上达诸佛诸天听，并且要用如素不吃动物的肉呢来表达这份虔诚的心呢、哦、祈求天地能够平安，人人都如素，疫情早结束啊！衷心的祝福。接下来呢，还是在5月5号的这一天，有邀请慈善置业宗教处的林培飞啊，来分享慈济在波兰最新的援助行动。目前有6国的慈济志工已经到达波兰，也带动了乌克兰有20位的本土志工也 帮他们培训呢，就是让他们多了解慈济的团体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到5月5号这一天，我们做了有9次的发放，并且在5月6号台湾时间星期五的晚上9点呢，在华沙有一场的音乐会，这也是为了抚慰难民他们这样子逃难的辛苦还有思乡之苦。毛毯我们也陆陆续续的送到，以及呢购物卡也给他们了，可以在波兰3000家的超商呢买自己想要用的东西。毛毯、购物卡、睡袋以及生活的物资呢，这都是在这段期间慈济人所做的事情。好，我们来听听花莲本会宗教处林培飞，他来报告慈济在波兰最新的援助行动。
佛手无量常不灭，唯独众生现涅槃，我的知人无善根，贫穷下贱盼无余。若见如来救
助，在这个地图上所看到的就是波兰的地图，那我们的菩萨们的照片也都增加了，因为有来自于台湾、美国、土耳其、西班牙还有欧洲的菩萨们都陆续的集结在波兰。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发放成果已经将近10000人次。好，那在卢布林、波兹南、斯塞辛都有捐赠以及发放。从大陆运出的毛毯从4月26号就上火车，从成都出发，透过蓉欧铁路今天已经抵达俄罗斯，预计5月11号会抵达波兰的目的地站。那台湾毛毯的进度原本是要透过外交部来串联 DHL， 但是因为华沙的机场货物量过多，各个国家都有援助的一些物资在当地的清关都塞住了，所以非常感恩蔡堆部长黄永淳师兄致力的跟华航来沟通，顺利的在昨天晚上取得舱位，一次将2000箱的毛毯顺利的送出。那目前已经在航班上，预计会抵达德国法兰克福之后，再用内陆的卡车运输到波兰华沙，会在2-3天之后抵达。昨天已经顺利的班机起飞。感恩黄永淳师兄的世盟公司哦，昨天晚上快速的联络我们，本来在 DHL 的物资260箱也都快速的运到华航的仓储，同时呢，我们剩下的这些1740箱也同时在内湖这边提货，尽快的在这个航班上能够就是陆续能够让他们出去哦。所以感恩桃园的师兄师姐也前来协助搬运，让毛毯能够顺利的上飞机。关于发放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边界卢布林慈济人曾经在这边有拜访过4个民爱会的收容所，其中有一个呢是离市区70公里外的郊区，孩子比较多，所以需要帮忙。这个呢是一个教堂，在4月份的时候，数位师姐跟这位伟成同学，慈济大学的伟成同学，现在在当地念这个医学系哦，那有拜访过这个机构，那也跟神父来讨论怎么样来为这些小朋友们做发放。那因为很多父亲都留在乌克兰打仗，所以一路上其实他们都非常想念有父亲的形象。那这个伟成哥哥呢，就让孩子们排队一一的跟他拥抱。他也分享说孩子们都把他抱得很紧，其实令人非常的心疼哦。那在5月3日呢，就是大家再次回到这个收容所来进行购物卡的发放。负责人跟妈妈看到就是慈济志工来就是人数的有点多，但是因为毕竟教堂地方没有很大，难民也没有真的很多，那志工进来的时候，其实小孩子都赶快躲到里面把门关起来。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位数位妈妈来自于德国，她很用心的跟收容所的负责人沟通，让小朋友跟妈妈们都能够比较安心一点， 那也代表就是全球慈济人的祝福、哦、终于让孩子们出来跟志工互动，那也透过游戏整理环境等等的，大家一起来布置这个发放的现场，志工跟小孩子们都一起动起来。波兰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一个国家、哦、啊，当时发放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恭请上人的法照啊，来到这个发放的现场。那这个是发放前的艾萨，那也有卢布林的医学大学的同学来主持，以及攻读上人的慰问信。那希望大家在这个逃难的过程中也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接下来还有在不同的地方，华沙就是波兰的首都，我们在这边也陆续的进行培训，预计会在5月6号明天在一个文化中心来做发放。好，那这个文化中心呢，之前啊也是有这个白天教学，那现在收容的儿童呢，就是提供三餐以及做一些劳作的工作，好、啊、劳作的课程，那主要呢是协助于这些小孩跟妈妈。好，那这个是预计发放的地方。啊，当时呢，数位师姐抵达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只是用很简单的吐司面包来用餐哦。感恩胡光中师兄等人抵达之后呢，也接续这个因缘，在这边5月1号做了培训，邀请了当地的这些志工以及乌克兰人，总共有14位的难民一起来参加。所以原本他们是等待帮助的人，可是现在他们也可以一起来投入这个志工培训呢，是由友涵师兄来主持。那我们也有义工带着了乌克兰难民啊来做这个中乌的翻译，他是本身是说中文的。好，那也有英乌翻译的人才逐步带领大家学习。那也特别介绍上人跟慈济用乌克兰文的简报是由大家来做翻译的。好，那伟丽师姐呢也特别前往一趟卢布林，取得了我们接下来要发放的购物卡、志工背心还有慰问信等等的，那也添购了一些发放的设备。那这个文化中心它是位于一个教堂里面，这个教堂其实有170年的历史哦。那教堂的神父也前来关心跟互动，志工们也都开心的穿上背心，也已经开始这个发放的前置哦，来帮忙做这个资料的输入啊，陪伴他们就是做家访等等。那每一位小孩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天真的面孔跟纯净的一个样貌啊。这些小孩有些是志工的孩子，有些是来填表单的，有些是来寻求帮忙的。那其实他们呢家乡都是受到战争的洗礼，其实令人非常的不舍。那美国慈济人呢也买了面包来跟这些小孩子结缘。这几天呢就是范婷师姐也很用心的筹备一个音乐会，相信大家有陆续收到讯息，预计在明天晚上的台湾时间9点会有一个线上的音乐会，来自于乌克兰的儿童合唱团、音乐家、小提琴家等等的来做演奏跟合唱，把他们的心路历程也都分享给全球。那其中这一位音乐家呢，他当时就分享了，从战争开始他就在地下室住了4天，后来跑到外面买了一些面包跟食物，又过了1个月，当时是没有办法离开他们被占领这个城市。1个月后呢，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开了3天的车子，通过了有22个俄罗斯人的检查站，每一个检查站呢都要把他的文件跟东西都一一打开。那很幸运的他都通过了这些关卡，所以现在来到波兰。这几张照片呢是他跟女儿在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永久的离开了这个地方希望他的梦想好，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回家，恢复乌克兰的生机。团队呢昨天也特别拜访了红海好，就是在波兰所持股的夏普公司，这一位 Magda 小姐呢就是当时也介绍了华沙红十字会总部给联合国团队及慈济人认识，所以也慢慢的有许多其他更好的因缘。那她也很开心的来试用这些大爱感恩的产品，也邀约了他们来参加5月6号的发放。那第3个城市就是波兹南，我们在红十字会这边也预计提供 一个月的粮食，从4月25号开始到5月27号，并且也加入这个办公室一起来投入服务。那我们的物资4月28号抵达，也会预计来捐赠1300个睡袋。这个全波之南呢，其实剩下这个据点来提供粮食，其他的机构已经陆续撤离。那有几位乌克兰人来帮忙做一些证件的检查等等的。那每个人的领取物资每天大概是3公斤到5公斤，一天来领取的物资就大概有1公吨等等的。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办公室它募集了47吨的东西，本来以为是可以延续到半年。好，或者是更久，但是没想到一个月就发完了。那我们的志工淑儿师姐呢，因为要号召学生一起来帮忙，也很用心的画了这些动线表，各个物资的摆放地区表，让这30位学生能够轮流的排班来就是整理物资。那这些学生呢，也都是医学系哦，现在也正是他们考期末考的时候，但是呢，大家还是尽量排除万难啊。这个办公室并不大啊，一天来个4-5人，其实都已经很有帮助了。每天最少估计是500人，上个礼拜有一天是800多人，像昨天就来了700多人啊。这个是办公室外面大排长龙来领取物资的一些照片。那这些小小孩也是很有生活上的需求，这个是我们慈济购买的物资所抵达的一个情况。好，那在这个世援收容中心，我们曾经捐赠过200个慈济的睡袋啊，那预计也会来提供啊，就是一个月的粮食。那以及修女所经营的希望之家，本来这边是一个乐界中心啊，但是啊，修女也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自己住在地下室的仓储，是没有窗户的仓储啊，让乌克兰人来居住，所以我们也预计啊，就是再次提供一个月的粮食。好，那接下来啊，在这边也会有规划购物卡的发放。那以上呢是关于乌克兰援助最新的进度，感恩大家。
母亲是三月春风微微啊吹，母亲是声声句句叮咛的话。母亲是温柔，母亲是严格，母亲已为咱牺牲青春甲美丽细汉时。母亲是一本册，教阮走路讲话，教阮勤俭好礼，一步步亲像在眼前，母亲的头毛已经白。
今天的爱洒人间节目呢，慈韵所为您安排的都是5月5号星期四下午的志策会呢，上人的开示以及宗教处林培飞来报告慈济在波兰最新援助的行动。对于乌克兰的难民呢，我们以一份不忍众生苦的心呢，用实际的行动呢来给予他安身安心哦，让他的生活能够没有问题哦。我们也结合了不同的宗教慈善的团体呢，一同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么各位呢，您可以怎么来表达呢？那就是以虔诚的心，用如素呢来祈求天下能够平安，没有战乱，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平息下来。同时您点滴的捐款这个力量呢，我们都可以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好，接下来呢来聆听的是医疗职业的分享。台北慈济医院妇产科邱小成医师呢，他要谈到了乳癌，因为呢他有年轻化的趋势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喝酒抽烟都会增加风险，还有夜间的工作呢，也都是有关的。事实上呢，乳癌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治疗方式哦。最后呢，邱医师他也谈到了素食就是可以降低得乳癌的风险哦。我们一起来聆听。
多乌云都有一条银边，每年季节都有一个春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光明有时
是台北慈院妇产科小陈医师。那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乳癌。那乳癌呢，一直是台湾女性呢前十大癌症之首，而且它的发生率呢，跟死亡人口数呢，还在逐年上升。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乳癌的患者还有年轻化的现象，这个是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资料显示，2012年啊，20岁到49岁的罹患乳癌的人数呢是3940人，而到了2019年呢，这个人数已经增加到5557人。那可以看到呢，短短7年时间，每一年小于50岁的乳癌病患呢，就增加了到了1.4倍，而且这个趋势呢，还没有要减缓的这个迹象。那乳癌发生的一些相关因子呢，首先是年纪。台湾的女性呢，乳癌比较好发的年龄是在停经期前后，就是50岁左右。那性别呢，女性是男性的100到500倍，男性呢相对罕见，但是也是有可能发生。再来就是生活习惯以及形态，像是饮酒啊、抽烟，都会大大的增加乳癌的罹患的风险。另外呢，还有夜间轮班的工作呢，研究起来也会增加乳癌的风险。这可能跟褪黑激素有关。那再来女性呢，如果未曾生育，或者是30岁后生第一胎，以及初经年龄小、停经年龄晚，这个罹患乳癌的风险呢，也都会上升。那再来就是呢，肥胖的人，或者说呢 ，BMI 算起来大于等于30的这样的人呢，罹患乳癌的致病率跟死亡率呢都会上升。那另外呢，研究是显示啊，如果停经之后比停经前他的体重呢显著的增加，这个罹患乳癌的风险呢也会增加。再来，如果人体内的这个雌激素的量呢比较高，像是呢有长期在接受荷尔蒙补充疗法的这样的女性呢，她罹患乳癌的风险呢有可能会上升。以及这个乳癌的乳房的检查结果，像是影像上如果看到致密组织或者是切片呢，有发现这个非典型的乳腺增生，会增加乳癌的风险，所以要比较密集的追踪。以及呢，这个放射线或者是辐射的暴露，像是呢，因为一些疾病的关系啊，必须接受放射线治疗，这个有可能会增加一点点的乳癌风险。那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呢，年纪是在青少年时期的暴露。最后呢，是有乳癌的家族病史或者是相关的基因突变，这大概跟5%到6%的乳癌有关。那相关的基因像是有 BRCA1、2、P53、ATM 还有 PTEN 等等的，这个呢，目前都可以透过基因检测来得知。那乳癌的一个筛检呢，跟诊断工具呢，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工具，就是乳房摄影。那目前呢，国健署呢是针对所有45到70岁的女性呢，至少每2年可以免费的检查一次的乳房摄影来做筛检。那另外呢，乳房超音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诊断工具，它是相对呢比较不侵入性，然后没有辐射暴露。那目前它的一个解析度呢，也可以发现0.5公分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变异。那这张表格呢，主要是跟大家说明，其实呢，乳癌呢，如果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话，会有很不错的预后。可以看到呢，二期以前，包含0期、1期、2期，它的一个5年存活率呢，都可以高达90%，甚至是接近100%。那目前呢，这个乳癌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包含呢卵巢抑制的标靶治疗、免疫疗法，以及传统的手术根除、化学治疗，或者是可以做基因检测，然后抗荷尔蒙治疗。那乳癌呢，一直以来都是女性十大癌症之首，十大死因呢也的排名也在往前的迈进，而且有逐渐的年轻化的趋势。这个原因呢，可能跟基因遗传、环境因素、饮食习惯，还有生活压力有关。尤其呢是现代的饮食逐渐西化，容易导致肥胖，还有许多的这个环境荷尔蒙等等的致癌因子，以及现代人呢比较大的生活压力，这个呢可能都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同仁做的一个临床的研究，在2017年呢有刊登在国际的医学期刊。他的研究结果呢是说，素食呢是罹患乳癌的保护因子哦，也就是吃素的人呢可以降低罹患乳癌的风险，而食用肉类加工食品啊是增加乳癌的风险因子。这样的研究结果呢，跟国际的许多其他的医学研究呢都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呢，跟大家分享，其实吃素呢，真的是好处多多，而且还可以降低罹患乳癌的风险。感恩
邱医师的分享。确实，刚刚 邱医师已经很完整的这样子做一个介绍哈，而且我觉得对刚刚邱医师后面的那个比较兴趣，就是说我觉得除了治疗这方面以外，还有就是怎么去预防，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嘛哈。我觉得如果以后我们的一些研究啊，可以多往怎么去预防上面去研究出一些方案出来啊，提供给大家，一定可以照顾更多人哈。感恩邱医师的分享哈，谢谢。
谢谢台北慈济医院妇产科邱孝成医师，他很优秀，是我们慈大医学系毕业的。今天所谈到的主题就是乳癌。我们说呢，病从口入啦，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吃了不该吃的，还有生活习惯，喝酒抽烟哦，这些呢都把它戒掉好吗？慈济实践的确呢非常的好，它是一种的祝福，不是在束缚我们哦。同时我们今天也谈到了让自己一天三餐每一口吃进去呢都是很轻松的，在积善造福，这不是不可能呢。您只要呢不吃动物的肉，那每一口都可以与地球共生息，出一支嘴哦，你就可以救人类救地球，何乐而不为呢？祝福大家在每天三餐当中您都可以积善造福，造好因得好缘，您的身体一定是健康的。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同样是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跟邱医师呢同一班的欧宗颖医师，他现在在大林慈济医院是儿童遗传及新陈代谢科的医师，要谈到罕见疾病以及弱势家庭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听一听。
我是大林慈济的儿童遗传及新陈代谢科的主治医师，我叫欧宗颖。那今天很有这个机缘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罕见疾病跟弱势家庭。那这个小朋友是3岁的叶小弟弟，这样那出生不久后其实就有蛮明显的抽筋跟眼球震颤、肌张力不足及一些困难喂食等等状况。那其实一直到长大，他这些状况都没有明显的改进，在我们医疗团队的介入下，都还是像很多的那些发展迟缓的病人一样，持续的有些生长迟缓跟便秘等等状况。所以其实这样的家庭非常的辛苦，他每天每周都需要就是往返医院做非常频繁的复健这样子。那这个家庭的妈妈也需要全职的照顾这样的小朋友，所以虽然小朋友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有爱，不过这个家庭非常的辛苦。那所以这样的罕见疾病常常都是会带到一个弱势家庭的成分在，他就会想说，哎，为什么是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不只对于小朋友的病况，他是没有办法预期他疾病的病程是怎么发展。同时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需要负担非常沉重的经济的负担跟心理的压力来照顾这样的疾病。我们能够帮助这样的小朋友什么事呢？其实就是帮他做精准医疗，让他找到说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遗传科来说，我们可以帮他做基因检测，来看看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神经迟缓发展的部分发生这样子。那目前是有精准医疗的部分，我们有新的检验技术可以帮他找到正确的原因。那不过其实这样的基因检测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这样的家庭是没办法负荷。那所幸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就是基因检测的团队，那就是康柏斯公司，他也愿意补助这样的家庭，愿意发心来帮助这样的家庭来做基因检测。所以其实我们就很顺利的利用全基因外显子定序的基因检测的新的技术来帮助这个小朋友找到他致病的突变的原因，那就是这个 GRIA2 的基因的突变。那这个基因突变会造成一个 AMPA 的就是神经传导物质的接收器的突变，所以它才会有接续的一些神经迟缓的问题发生。那其实这个疾病也是最近2019年才被发现的一个疾病，所以其实目前全球的个案才就是10-20个个案被报道出来而已，所以是一个非常新的被发展出来的一个疾病。那它所会造成的疾病的状况就包括说发展迟缓啊、智能障碍等等的一些很辛苦的一些神经的行为的发生这样子。 所以因为这样的检验技术，我们有办法了解说这个疾病的全貌的状况，可以让这个家庭更了解说要怎么去照顾他，那我们医疗团队也更能掌握这个疾病的方向来做予给予最适当的治疗。那其实这样的疾病并不是没有药物可以去治疗的，有发现一个旧药，那它也是刚好是这个 AMPA 神经传导物质的接收器，目前是已经有个案报道说利用这样的旧药，我们可以让它的一些神经的发展还有说癫痫的状况可以有明显的控制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在医疗组织上也是有一个新的方向可以为这个小朋友服务，不只在于疾病的照顾方面，我们还要提供他最完整的说疾病的资讯、照顾的资讯，还有其他的包括说生育的帮忙，还有说他的心理支持应该要怎么去照顾这样的罕见疾病弱势家庭。所以从这个小朋友这个家庭带给我的心得就是说，我们有心要去服务这样的家庭，要帮助这样的家庭，那确实全台湾各界都会有人愿意一起来帮忙你，可以一起帮这个家庭找到光，然后我们一起发好心来为这个台湾继续造福，这样。谢谢大家，感恩。
看到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主治医师，也觉得好欣慰好高兴。从民国97年大一带到现在呢，已经有13年的时间，这个缘也是很深，因为上人创立了慈诚义德会，所以才有这份的荣幸呢，可以担任他们的义德妈妈。我们谢谢欧宗颖医师以及邱小晨医师。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的曾启玉医师他的分享。
那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曾启玉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浴佛节啦。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每天都在确诊，又1万啊，又将近2万啊，其实弄得有一点人心惶惶，所以很多的活动呢都只能暂停或是重检或是取消，那首当其冲就浴佛节嘛，这也是第三年了，不能说扩大举办，想起来好像也有点失望哦，特别在网络上又看到说啊，2个礼拜前泰国泼水节、泰国的浴佛节又很热闹很欢乐啊，那就觉得好像很羡慕，好像我们就被疫情绑住了嘛，好像有一个无形的这样枷锁，好像就被关在这里扣住的感觉啊。护理同仁也可以开玩笑跟我说啊，浴佛节哦又不能浴，要不要怎么办？我就顺口跟他讲说，不能浴就在家里自己浴好了。但是如果依照我们经典来说的话，这个佛陀的法身哦，这个是不生不灭啊，是世世常住嘛。那我们《法华经》里面如来寿量品就讲啊，佛的寿命是无穷无尽嘛，法身常在嘛。这样的话，佛的话，不管是视线下生啦，或是视线涅槃啦，其实都是一种视线嘛，那其实法身是常在不变的嘛。其实我们每天好像也不用讲得很高远，我们每天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一段经文，每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看病人多一点同理心，多一点关怀心，发一点菩提心，这样就是浴佛了嘛。所以浴佛不是只有浴佛节那一天，可以天天浴佛。好，那所以疫情嘛是天灾嘛，那这个战争嘛是人祸嘛，所以又有天灾又有人祸，那我们其实把我们周围的事情做好，借着这个浴佛呢，然后来安顿一下我们自己的身心，好，那好好的读一点经文，好好的安住自己的心灵，这样就是最好的浴佛了。
每天做好自己的本分事，每天都在洗自己的心，让烦恼一点点的减少，这就是天天在浴佛，讲的真有道理。爱洒人间节目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慈云祝福您平安健康，说再见了，拜拜。
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和阳光，感谢有这么着我，照顾着小树的健康，每一天给我们力量。
小树的健康，每一天给我们力量，每一天给我们力量。
温暖乡。